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经济方面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首先呢，美股周三啊是整体的一个走势是呈现出来一个分歧的情况，投资人呢在美光财报公布前保持了一个观望的态势，同时呢市场也在持续的消化 AI 题材估值偏高，以及企业资本支出激增，以及呢这个美联储可能会维持紧缩政策等等因素的影响，科技股的一个叫做卖压是挥之不去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元今天是走强，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同步的重挫，比特币也再度失守60,000美元的整数关卡。随着邮轮恢复了穿梭在霍尔木兹海峡来航运啊，国际油价是周三持续回落的，跌到了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具体的指数方面，布兰特原油期货重挫了约4%，跌到了每桶73美元附近，而西德州原油 WTI 也回落到了每桶70美元左右。不过呢，现在唯一存有变数的就是中东的局势啊。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呢已经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自由的通行，但是现在伊朗和阿曼已经开始讨论说要向通过该水道的船舶来收取费用，那么显示了地缘政治风险还没有完全的消退。那么受此影响，这个纽约的这个金价啊，周三也是跌了3.2%，现货黄金是跌破了3,999.08美元每盎司，全天呢都处于一个下跌的态势。然后今天白银是跌了6.72%，报于57.4512美元每盎司，也是跌了蛮多的啊。那么铂金跌4.25%，钯金跌5.01%。再来看一下美股的具体指数方面，今天道指上涨了182.06点，涨幅为0.35%，报于51,848.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10.4点，跌幅为0.43%，报于25,476.64点。S&P 500指数下跌7.24点啊，跌幅为0.1%，报于7,358.22点。费半的指数今天下跌24.31点，跌幅为0.18%，报于13,458.19点。那么昨天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报道了，昨天呢费半的相关的股啊都是这个跌跌不休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应用材料今天是涨了0.53%，博通涨0.51%， AMD 微跌0.02%啊，英伟达跌了0.52%，而高通呢则是下挫3.29%。而美光呢周三的财报公布前，就是它也还在承受着卖压当中，这个股市的一个回吐，早盘是就是股价呢是回吐了早盘的涨幅，最终呢是下跌了0.31%啊，报到每股1,048.51美元，也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的重挫13%的一个弱势表现。然而呢，随着美光他们公布了优于预期的一个财报，市场的情绪也迅速的就是这个翻转啊，股价呢盘后又飙升了超过10%。那么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是跌0.78%，报于557.8；亚马逊涨0.11%，报于234.37；苹果跌0.38%，报于293.17；微软跌2.27%，报于365.44 ；Alphabet 跌0.3%，报于345.02；特斯拉跌1.61%，报于375.46；英伟达跌0.56%，报于198.91；而英特尔今天也是跌了0.28%，报于131.91。总之呢，除了亚马逊哈，美股的十大明星股指都是跌势。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 Anthropic 控告阿里巴巴大规模的蒸馏他们 Cloud 的模型。这个华府呢，目前可能要酝酿一个制裁了。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Anthropic 指控阿里巴巴透过将近2.5万个虚假的账号，大规模的存储旗下的 Cloud 人工智能模型，试图呢要借此复制美国领先的 AI 技术。这项指控不仅让美中的 AI 竞争呢再次的升温，也可能进一步会推升华府要出台相关对中国的 AI 产业祭出更严格限制的一系列措施。那这个消息呢，是根据周三彭博社的报道， Anthropic 致函多位美国的参议员以及白宫的官员，指出阿里巴巴通义千问团队有关的操作者在今年的4月到6月期间，通过差不多2.5万个虚假的账号啊，对 Cloud 发起了约2880万次的互动请求，锁定了软体工程开发和代理式的推理等核心的能力，来进行测试和资料的搜集。Anthropic 在信中表示，这是迄今中国企业对美国的顶尖 AI 模型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蒸馏攻击。什么叫蒸馏攻击呢？那这个蒸馏技术啊，就是利用现有的大型模型的输出结果来训练新模型，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就是取得接近于原始模型的能力。咱们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高仿。 Anthropic 指控说，阿里巴巴及部分中国的 AI 开发商正通过对抗蒸馏的方式未经授权取得美国 AI 模型的成果，借此来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并且降低他们的训练成本。 Anthropic 在信中说，相关行为已经达成工业化的规模了，目的是大规模的要窃取美国前沿 AI 技术的能力，再重新包装成自家的产品，而无需投入庞大的研发和训练的成本。那么这个消息在周三曝光之后，阿里巴巴美国的存证凭据盘中呢是一度下跌了超过3%，最低是触及99.1美元，收盘后又跌了2.73%，跌到了每股99.8美元。但是截止到目前呢，阿里巴巴是拒绝对相关的指控发表评论的。 Anthropic 的发言人没有证实信件指控的具体的内容细节，但是强调呢，政府和产业界必须要合作打击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的行为。事实上，美国的 AI 界近年来也已经对相关的模型蒸馏问题越来越警惕了。像 Anthropic、 OpenAI 以及谷歌已经建立了资讯共享的机制，共同追踪违反服务条款的模型蒸馏相关的活动。而且呢， Anthropic 和 OpenAI 其实过去他们也曾经公开的指控中国的 AI 从业者，包括像 DeepSeek 以及 MiniMax 利用蒸馏技术开发自家的模型。那么现在众议院两党的议员也正在推动类似的法案，包括参议院的参议员也有已经开始就是去叫推动类似的法案吧，寻求呢纳入年度国防预算的国防授权法案。值得注意的就是，阿里巴巴其实在本月稍早才遭到美国国防部把他们列为中国的军事企业的名单。那么阿里巴巴被制裁了之后就否认和中国军方存在关联，并且呢已经向美国法院进行提告了，要求要撤销相关的认定。接下来的这则消息是一家韩国半导体巨头叫 SK 海力士在周三呢，他们向监管机构提交了文件，计划通过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在美国上市，预计呢要筹资294亿美元，并且呢会在7月10号开始交易。那么公司呢希望借助美国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 叫做国际投资者，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估值水平。受到人工智能热潮的一个推动， SK 海力士过去一年累计的股价已经上涨了约850%。这个真的很惊人啊，市值也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作为高频宽内存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公司目前在全球的高频宽内存市场占据着大概57%的一个营收份额，也是 AI 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运算产业链的重要企业。不过在 AI 投资热度持续升温之际，市场的波动其实也是明显加剧的。像周二费半的大多数的指数都大跌了超过7.9%，多数的芯片企业股也同步的有一个回落。因为现在市场呢正在担忧 AI 的相关资本支出扩张的过快了，以及未来的需求成长是否能支撑当前的估值。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此时想要赴美上市，既有望扩大融资渠道，同时呢也将面临全球科技股高波动环境带来的风险考验。接下来呢，还有一则科技方面的消息值得大家关注。亚马逊旗下的自驾车公司叫做 ZooX， 计划在6月2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的发布新版的无人计程车，就是他们的 Robotaxi， 为今年稍晚扩大美国市场布局以及推出收费服务来做一个准备。此次更新的叫做 ZooX，称为呢其自驾车产品的下一阶段的一个进化，除了改善了乘客的体验，也进一步优化了车辆的叫做辨识和营运设计。ZooX 表示，新版的 Robotaxi 配备解析度更高的触控屏幕，更舒适的座椅和头枕，并且呢针对车内的空间进行了多项细节的调整，让乘客更容易发现遗留在车内的像手机呀、钥匙等随身物品。此外呢， ZooX 也重新设计了车身外部的双向反光辨识装置，通过放大尺寸并且调整安装位置，使乘客和执法人员能更加容易地辨别车辆前后的方向，然后提升夜间和特殊情况下的辨识能力。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个 ZooX 自驾车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外观被外界昵称为叫烤面包机。和传统的汽车不同，这个车呢完全取消了方向盘和脚踏板的一个设计，就是采用了4张面对面的车厢式座椅的配置，营造了类似接驳车的乘坐环境。然而呢，ZooX 目前最大的挑战仍是取得正式的商业营运资格，公司正在等待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批准他们的申请，来允许最多2500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可以在公共道路上从事商业载客的服务。在这里呢，真的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敢不敢坐这样的车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您敢坐吗？然后它里面的车内空间也和传统的车不一样，它是就叫做4张面对面的车厢式座椅的配置类似接驳车的一个乘坐环境，您敢坐吗？如果说您敢坐的话，您扣个1如果说您存疑的话，扣个2，发送到961961。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我们后台收到了手机尾号2633这位朋友的一个留言艾琳看到了，稍后的时间呢会将我们的地址发到您的手机上会告诉您我们这次的一个周六的活动会在是3号 C 的一个地址。那同样呢也看到了两位听众朋友扣了2说不敢坐完全被控制的自动汽车，还是对相关的一个叫做技术吧持有一个怀疑和叫做观望的态度谢谢你们的上线来互动。 那么说到这儿呢，艾琳就顺嘴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周末的这次促销，其实呢，上个周末，上个周六以及上上个周六，我们进行了父亲节的一个优惠促销，但是呢，红海参的厂家他们的促销有一个延长，所以说会到6月25号，就相当于是明天，您在。今天明天下单红海参，只要凑单满500就可以减30块钱。那么黑高姿的一个优惠是延长到这个周日6月28号。如果说您想来我们位于三后 C 的门店看一看，选一选产品的话呢，那您也可以在周六的时候就过来看一看啊。但是呢，对红海参这个满500减30日就到明天为止，那您不妨先线上下单也可以，就线上下单，线下周六来取货也是 OK 的，先锁定这波福利。那么红海参这个产品呢，它是选自韩国济州岛高品质的野生红海参，血统正宗啊，海女野生打捞之后呢，经过低温的酶解技术做成小分子易吸收的红海参养生胶，它里面富含丰富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有助于心血管、关节以及我们皮肤的健康。每天一小条是方便日常补充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那么最近我们有一位湾区的林先生，他吃了红海参之后，他也来给我们有一些反馈，我们听听他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吃了关节好很多，以前没吃的时候手臂了那个关节了都感觉到痛，一睡觉起来就痛，可能是压到，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睡起来都不觉得痛了。然后手上的那个黑斑也开始掉了，就感觉好像那些黑斑一大块它就裂开，现在掉了很多，还剩下一点点。手臂的关节、膝盖跟皮肤都好了很多。
非常感谢林先生的分享啊！确实，这款红海参养生胶他自己跟我们讲，他就吃了30支，他就觉得他的关节有改善了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一种健康的产品，每个人可能服用之后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说对整体的修护很有帮助，有的人说对皮肤好了。那林先生他是觉得对关节真的是有改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类似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您也想找一款这个能美容养颜的好产品，不妨试一下这款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而且它是蓝莓口味的，就相当于您像吃那个果冻果泥的感觉啊，非常的方便，撕开即食，就是也方便携带，出差呀，平时上班啊，揣一条放在包包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同样的，现场现在还有少量的就是黑参系列产品的可以去看。黑参呢是来自韩国人参之都锦山的核心高丽参，它呢是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变成了黑色的颜色。那这个九次蒸煮和干燥呢，就使它人参皂苷的含量逐渐的加强，产生了稀有小分子的人参皂苷，并且呢让它的香气更加的醇厚，同时呢去掉了人参中的燥火性啊，让它变得更加温和了。黑参呢，它是可以支持到我们整体免疫系统的健康，对抗日常的疲劳，并且促进循环，也支持认知功能和提高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黑高姿是加拿大的西洋参黑高，西洋参是温和的一种人参啊，浓度非常的高，也可以让我们人体快速的吸收。那么它可以强健体魄，然后它对血糖方面的一个控血糖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也适合关注睡眠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黑高姿。那以上的健康好物呢，现场都可以看到产品并且提现货。如果说您对我们周六的这次活动感兴趣，回复健康到961961就可以获取活动的地址和详情了，发送健康到961961。周三上午，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收到手机的地震预警呢？湾区很多居民他们反馈收到了预警。那么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在上午的8:10，门多西诺县的红木谷附近是发生了5.6级的地震，震中是位于旧金山北，就是以北约117英里的位置。地震在北湾和周边地区的震感非常的明显，多位居民表示震动持续了将近七 秒钟的时间。有人形容啊，这是近十年来感受最强烈的一次地震。部分地区还传出了物品从架子上掉落，然后墙上的相框掉下来的情况。截至发稿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重大损失的报告。加州的参议员麦奎尔表示，各地仍在持续地进行灾情的评估，但是震中附近叫做尤凯亚以及威利茨等地暂未出现重大的公共设施的受损。加州的运输局正在检查公路的状况， PG&E 呢则通报了威利茨和莱顿维尔一带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加州的紧急事务办公室表示，此次共发出了约65.7万条地震预警的通知。国家海啸预警中心也确认，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主震过后，当地呢还陆续发生了多起像1.5级到2.5级的余震。周一呢，加州还有多名司机向联邦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指控 BP 以及 Marathon 还有 7-Eleven 沃尔玛还有 Albertsons 还有 Circle K 等大型的加油站的业者哈，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协同推高油价，导致了消费者支付成本更高了。被告企业在加州共经营超过1700座加油站。诉状指出，这些加油站使用 AI 定价工具，通过收集竞争对手加油站的价格数据来调整他们的售价，涉嫌了违反加州的卡特赖特法以及今年1月1号生效禁止算法操纵价格的 AB325 法案。原告表示啊，在大量使用这个 AI 系统的地区，汽油价格最高可能每加仑要上涨30美分呢。那部分地区的油价甚至曾经接近了每加仑7美元。根据估算，油价每上涨1美分，全加州司机一年就要多付出约1.34亿美元。诉讼要求加油站要赔偿消费者因支付过高油价所蒙受的损失。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加州普通的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5.58美元，远高于全国平均的3.93美元。那么对于这起诉讼，您是否支持呢？如果您支持扣一啊，您反对扣二，然后以及您有什么就是见解和想法，也欢迎您附在短信后面来和我们上线互动了。那么如果让艾琳来投票的话呢，那艾琳就要扣一了哈，我觉得司机告的没错。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是圣何西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联邦法官周二裁定禁止川普政府在全美移民法庭实施逮捕行动的政策，相关的禁令亦立即生效。去年呢 ICE 开始在全国的多地移民法庭内外拘捕移民，部分人在出庭结束后刚离开法庭就遭到了逮捕。此举呢也引发了律师及维权团体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让移民因为担心被捕而不敢出庭。周二联邦的地方法院法官皮茨在裁判书中指出，这个政策对移民出庭产生了寒蝉效应，属于缺乏合理依据的行政措施，因此裁定无效。这个裁定适用于全美的移民法庭。案件是由两名曾经在旧金山移民法庭出庭后遭到 ICE 逮捕的庇护申请人提起的。原告的律师表示，法庭应该是寻求司法救济的场所，而并非执法机关围猎的场所哈。那国家安全部也批评这个裁决属于司法越权，认为被裁定驱逐的移民应该立即被拘留。此案呢被视为川普政府移民政策遭遇挫折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挫折。还有一则消息和旧金山有关。周二，旧金山的市长卢里在当地一家全新的创业中心举行了剪彩仪式。这项新的计划是由旧金山和美国中西部8所大学合作设立的，希望吸引更多的学生创业团队来进驻到旧金山。这家第三海岸创业中心位于 South Beach 社区，占地为3600平方英尺。未来呢，将举办创业提案、投资人洽谈以及交流的活动， 为学生创业者提供接触湾区创投资源的平台。那么参与计划的八所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以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创业中心负责人表示说，创业中心所在的叫做 SOMA 地区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创投资金，希望帮助学生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从今年三月份试运营以来，中心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000名访客和活动的参与者。一个事情的成功也是要很多人一起努力的，所以我觉得凝聚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里呢，艾琳也想和咱们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来呼吁，因为最近呢，我们电台经营方面还是存在着压力的，我们正在向社会募集下一个季度的这个电台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您捐款100元呢，就可以为我们的电台就是延续1个小时的一个节目时间。我们这个时段的一个叫做募款的一个目标是要募集到2400美元哈，一个人捐给我们100元呢，其实24个人就完成任务了。我们每个季度就做这么一次的捐款，那希望大家能够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希望之声一路走到今天，真的特别的不容易。我们就是总裁方伟嘛，他也是工程师出身，然后呢做了这个电台之后卖了房子。曾经最艰难的时候，我听之前的同事们讲啊，他们都在就是租地下室，但是呢还是要把这些资金投入到这个电台的运营。20几年的坚持，让湾区一直有一个华语电台的存在，继续的为大家带来公正客观贴近生活的资讯和报道。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受益的听众朋友慷慨解囊。如果说您觉得希望之声对您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带来的资讯都非常的有用，也希望您能够来施予援手了。发送支持2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捐款详情了。那么昨天呢，其实也有一位我们湾区80多岁的周阿姨啊，她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一位阿姨，也非常的可爱。她呢是之前买过我们的足弓健康鞋垫，然后她用了特别的好，她就给她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推荐呢。然后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呢，她就买了30多双，因为她要给很多人代购。结果昨天呢，她又来了哈，又买了20多双，因为我们现在清仓价，非常非常的划算，100块钱3双，所以呢，她就带着很多朋友一起过来这个选购了。那么艾琳呢，现场也采访了他，他也说了一些心里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只要一上车，我就是开96.1嘛，一开车就听。像你们的电台，我觉得很多节目还蛮好的，真的蛮不错的，很正面呐、啊。喜欢很多节目嘛，像那个许哥啊、种菜啊，还有胡乃文综艺啊，很有趣啊，好几个都很好的节目，还有那个车子啊，学到知识就很想再听多一点嘛。后来你们全部包下来很好啊。
会有一天希望之声不再弯曲了、会对生活有一些影响吗？
那就麻烦了，我觉得就没东西好听了。
谢谢这位周阿姨啊，她也是用购物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而且她说如果有一天要是希望之声不直播了啊，没有广播了，她说那就麻烦了啊，就不知道要听什么了。也非常谢谢周阿姨的反馈。那么我们这个时段呢，募款的目标就是2400哈，如果说您能支持我们的话呢，艾琳这个时段就是一点一点的，等到我们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就不会再去向大家来这个征募这个叫募款的一个口播了。因为我们下一个季度的经营压力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呢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哈，给所有捐款的朋友一些回馈。您捐款50美元的话呢，将得到中文版的美国28项立国原则的电子书，以及主持人在空中的一个答谢。如果说您捐款100美元以及以上，您将获得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的6本美国常识的丛书。这个丛书呢是由方伟翻译成的中文电子版的书籍，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您呢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哈，就了解一下 美国的一个立国价值。同时呢，您要是捐款超过了200元，除了电子版之外，我们还将送您纸质本的这个叫做烈焰的图书。那这套书呢，也是每一个华人的家庭在美国的应该必备的书籍，因为它可以让孩子好好的了解一下美国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如果说您每天捐1块钱，全年捐款365元的话，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您还将得到精装本以及方伟亲笔签名的书籍，那同样的也可以成为我们希望之声的叫做961之友啊，将会为您颁发荣誉证书，以及呢参与我们年度的答谢活动。所以这里呢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也支持艾琳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资讯下午茶，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下一个时段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世界杯专辑。世界杯的小组赛正在热力开启啊，现在的比赛已经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了。那么今天世界杯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老北京茶馆的主持人刘卓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世界杯专辑。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世界杯的记录这两天像是被连环打破，前天梅西超越克罗泽登上历史总射手王的宝座，而昨天呢轮到另一位传奇 C 罗大放异彩，他梅开二度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在六届不同赛事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两大传奇在连续两天先后改写历史，这样的画面恐怕在很多年之后都难再见到了。昨天咱们说过 ，C 罗创造了历史，在休斯敦首轮意外被刚果逼平的葡萄牙，本场比赛是彻底爆发，5-0血洗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强势反弹。C 罗呢，上半场是独中2元，成了世界杯历史上年纪第二大的入球者，41岁还能有如此表现，实在是很惊人。葡萄牙呢，通过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暂时登上了 K 组的榜首。昨天另外三场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 L 组的焦点战中，夺冠大热门英格兰竟然0-0被非洲劲旅加纳死死逼平，踢的是相当郁闷。整场比赛呢，英格兰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全场射门将近20次，控球率高达80%，却就是打不进那关键的一球。队长凯恩呢，更是踢得有些迷失。而加纳呢，则凭借一条纪律严明的防线，顽强地守下了宝贵的一分。这个结果也让英格兰吞下了好几项不愿提及的尴尬记录。这场比赛呢，是英格兰在世界杯历史上第13场0-0的平局，比任何一支球队都要多。而他们呢，在此前长达12场正式比赛的连胜势头也就此戛然而止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夺冠热门，进攻端却如此乏力。赛后呢，也引来外界对主帅图赫尔的议论。赛后，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双双手握出线的主动权。另外一场 L 组的较量，2018年的世界亚军克罗地亚总算缓过一口气。他们凭借老将布迪米尔的一记进球1-0小胜巴拿马，拿到了小组赛的头3分，把出线的希望呢又重新攥回手里了。而队长莫德里奇也在这场比赛中迎来了自己代表克罗地亚出战的第200场里程碑。放眼整个足坛，能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是屈指可数。这位40岁的中场大将依旧在绿茵场上闪闪发光。至于连输3场一球未进的巴拿马，则只能3战皆负，黯然出局了。当天还有一场 K 组的较量，哥伦比亚凭借穆尼奥斯在76分钟的一记进球，1-0小胜顽强的刚果金，提前锁定出线资格。这呢也是哥伦比亚连续第3届世界杯杀进淘汰赛。老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一人就为球队创造了5次机会，显然是宝刀未老。这场胜利啊，让哥伦比亚又成为一支提前晋级淘汰赛的球队。K 组目前由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领跑，两队将在末轮直接对话，争夺小组的头名。要说昨天最值得铭记的镜头，依旧和传奇有关。一个是 C 罗打进内力进球，成就了6届世界杯皆有进球的记录。当这位41岁的老将振臂怒吼时，他仿佛在向全世界宣言，传奇还远远没有落幕。另外一个是莫德里奇迎来国家队第200场的时刻，这位40岁的中场大将依旧在绿茵场上优雅地控制着比赛。接连两天，梅西、C 罗这两位绝代双骄先后刷新世界纪录，这个世界杯呢，正在用最辉煌的方式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到了今天，本届世界杯晋级32强的版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等队都已经提前锁定席位，而塞内加尔、突尼斯、巴拿马、海地这些球队则已相继出局，提前打包回家。 随着末轮的展开，剩下那几张宝贵的淘汰赛门票今明两天就将陆续揭晓。在这最后一轮，每个小组都是分秒必争，任何一个进球都可能彻底改写好几支球队的命运。好了，回观昨天，重点看今天比赛。从今天起呢，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按照惯例，同一组的两场比赛会在同一时间同时开球，以确保公平。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个比赛日都会格外的紧张刺激，瞬息万变，可能啊上一秒还是出线，下一秒就因为另一片场地的一个进球而被挤出局。今天率先收官的是 ABC 三个小组。提醒大家，今天的比赛呢，从中午一直排到傍晚，每一组的两场都是同时开球，建议球迷们守在屏幕前，因为出现的剧情随时可能反转。按照老规矩，主场给大家拆解重点和形式。先看 B 组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中午12点开球，最大的焦点呢是在温哥华上演的瑞士对阵加拿大。这两支球队啊，目前都拿了四分，并列领跑，而这场直接对话呢，将决定小组的头名归属。对东道主加拿大来说，这简直像一场梦啊。别忘了，在这届世界杯之前，他们在世界杯可是一场都没赢过，如今呢却以手握出线的主动，甚至有机会拿下队史第一个世界杯小组的头名。凭借着更出色的净胜球呢，他们只要逼平瑞士就能力压对手登顶小组。当然，上一场大胜的代价是中场核心科内的重伤缺席，这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对手瑞士由队长扎卡领衔，他们必须啊拿下胜利才能抢到小组的头名。别忘了，瑞士的世界排名和大赛底蕴呢都在加拿大之上，近两届世界杯的都打进过淘汰赛，经验十分丰富，所以这场硬仗加拿大绝对不会好踢的。而同组的另一场是以基本无缘出现的波黑对阵卡塔尔，两队呢更多是为荣誉而战，看点就在加拿大的童话能不能再进一步写下登顶小组的崭新一页。再看 C 组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下午三点开球，焦点是在迈阿密上演的苏格兰对阵巴西。目前巴西和摩洛哥都拿了四分领跑，苏格兰呢则以三分紧随其后。对魁违28年才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来说呢，他们历史上还从未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现过。今天如果能从五星巴西身上抢一粒分的话，就极有可能历史性的闯进淘汰赛。这对他们和身后狂热的苏格兰军团球迷来说啊，是意义非凡的。而五星巴西呢，同样需要踢好这场比赛，力争以小组头名出现，为后面的淘汰赛呢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别忘了，巴西啊是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可他们本届这开局呢并不算惊艳，首轮甚至被摩洛哥逼平。外界对这支桑巴军团仍然不少疑问，他们太需要一场有说服力的胜利来证明自己依旧是夺冠的有力竞争者。同组的另一场比赛是摩洛哥对阵已经出局的海地，看点就在苏格兰能不能创造历史，而巴西又能否真正展现出五星的成色。最后看 A 组比赛，美西时间今天傍晚六点开球，东道主墨西哥早已两战全胜，提前锁定小组头名出线。作为本届第一支出线的球队，他们这次的主场表现是相当的抢眼，也已经提前向缠绕多年的16强魔咒发起了冲击。他们今天在阿兹特克球场对阵捷克可以相对的从容，而捷克呢则必须全力争胜才能保留一丝出线的希望。而今天真正的看点啊，在另一片场地，南非对阵韩国。目前韩国呢以三分排在小组的第二，而南非呢则只有一分，这场直接对话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抢到 A 组的第二个出线名额。孙兴民领衔的韩国呢，只要不输球，出线就十拿九稳，而背水一战的南非则必须全力争胜，放手一搏。看点就在孙兴民能不能带领韩国稳稳晋级呢？能否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呢？说完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眼明天比赛。明天是周四，咱们照常见面，轮到 DEF 三个小组收官了，其中同样有不少看点。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东道主美国，明天对阵土耳其可以从轮轮换，为淘汰赛呢养精蓄锐。而同组的这个澳洲和巴拉圭则为第二个出线名额拼个是你死我活。一组的厄瓜多尔对德国呢也值得关注，德国已经出线，厄瓜多尔则必须全力争胜才能晋级。此外 F 组的日本对瑞典，还有突尼斯对荷兰也将同时上演。本届踢得有声有色的日本能不能力压荷兰以小组头名出线呢，是另一大看点。而像厄瓜多尔这样的这个潜力黑马啊，也都在为最后的出线名额是全力一搏。对美国队来说，提前出线之后要不要大幅轮换让主力球员养精蓄锐呢，反倒成了主帅幸福的烦恼了。明天的详细看点留到明天这个时间跟大家拆解。好，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是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继梅西之后再度改写记录。英格兰则意外被加纳逼平，爆出冷门。今天小组赛进入扣人心弦的最后一轮比赛， 加拿大的童话，苏格兰的历史突破，都将迎来关键考验。这个夏天的世界杯越踢越精彩。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谢谢刘卓带来的精彩世界杯的点评。那么艾琳和大家刷新一下现在比赛正在进行的 C 组，摩洛哥对阵海地啊，目前呢两队是2-2，是一个平手哈，2-2。那么 C 组呢还有苏格兰对阵巴西，现在呢已经比赛进行到了45分钟了。那么现在比赛的赛况是苏格兰0-2，现在是暂时不敌巴西队哈。那么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再看一下后续的结果吧。那今天 B 组的波黑对阵卡塔尔已经是以3-1结束了，然后 B 组的瑞士对阵加拿大呢也是以2-1，那瑞士胜过了加拿大。那么今天晚上世界杯还有 A 组的比赛，南非队对阵韩国队以及捷克队对阵墨西哥，会在今天晚上美西时间的18点，就是晚上6点开踢了。如果说有您喜欢的球队的话呢，您就不要错过比赛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大家好，我是艾琳。那刚刚呢，我们的后台看到了两位听众朋友的问询，一位是手机尾号60993的朋友，他呢可能对我们的鞋垫感兴趣，他说鞋垫有大小码吗？那么艾琳空中回复您一下，鞋垫是有大小码的啊。那么从女士的35码开始，一直到男士的就是40几码都是有的。您这个100块钱3双是我们的一个清仓价了，因为这个是台湾生产的一款非常高品质的叫做什么足弓鞋垫啊，它是那个天然乳胶做的，就是你踩上之后，你穿到运动鞋里，你觉得你那个脚像有个弹簧一样，就走路会很有弹力，然后它支持到你的这个脚底，让你的膝盖也不会那么痛，真的是一款好产品。但是未来呢，我们因为经营政策的调整，未来就不再售卖了，所以现在就清仓价哈，100块钱3双，您可以全家人每个人一双，那基本上就凑了3双了哈，就可以过来选门店选购一下。那想咨询这个产品的，你也回复健康，我们会告诉你我们这次促销的地址，周六有时间您可以现场来看看，然后呢看看这个鞋垫，也可以来选购一下其他的产品。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手机尾号9077，谢谢您，他回了支持啊，想要支持我们希望之声下一个季度的捐款，非常感谢大家每一份的善意，也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这个支持吧，就是理解我们的难处，还能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接下来的这则消息来自伊朗队，也是跟世界杯相关哈，艾琳快速的带大家刷新一下。周二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国家足球队将获准在美国多停留一天，以备来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比赛哈。这也是伊朗国家队和东道主美国之间协商的一个最新进展。发言人表示，伊朗队呢获准在周五，也就是26号。西雅图举行的比赛前2天可以入境到美国，那么球队仍需要在比赛结束后就尽快的离开，并且补充说整体的安保措施和规程保持不变。此前呢，伊朗国家队是被告知他们可以在比赛前两场比赛前24小时抵达美国。目前呢，这个球员们在墨西哥的叫蒂华纳进行训练。在伊朗队首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之后，他的主教练叫加莱诺伊就表示，他们伊朗队啊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气的球队。伊朗足球曾经表示说，计划就他的旅行限制要向国际足联来提起申诉。伊朗队的特殊处境正值美伊两国就落实结束战争的协议进行谈判之际。那么伊朗队目前是在 G 组，前两场比赛中呢分别对战了新西兰和比利时，并且是战平了。如果周 五的他们战胜对手埃及队呢，伊朗队将晋级出线。伊朗的主教练叫做加莱诺伊表示，他们已经被告知美国呢将放宽全队第三站的一个旅行限制，可以在最后一站按照自己的行程安排，也能提前抵达了。但是呢，伊朗主教练仍然表示说，伊朗队之前犯了一些错误，导致呢让对方领先了。他表示，由于飞行时间的太长，队员们也普遍会感觉到疲惫。那以上的资讯和世界杯相关，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放送到这里了，我是艾琳，祝大家周三快乐啊！也谢谢今天所有和我们来留言互动的朋友。